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巴利赛人的教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然后我们看第10章。第38、36节，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右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吧，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大声地说，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叫那个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们，不要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试着把前面的10章把它完成了。我们已经看过马可福音的前面3章，我们的主怎样是众人的仆人。那么从第3章开始，我们应该看从第10章，尤其是从第3章13节开始，我们说过有3座山，就把前面的10章分成4段，很自然的分段。那么第一段，我们说过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从第3章13节开始，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怎样做家中的执事。我们的用人这个字呢，也翻作执事，啊，就是执事时的执事，那么话语执事的执事。现在我是指的那个不是职务的职，是执行的职。那么这个是指的那个执事的职，是指着这个服侍的人他所做的事。那么执事呢，是指这个人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一面是众人的仆人，他来了，人子来了，服侍人。 那他服侍的人也有两班人，一般人呢乃是已经是家里面的人，这些人已经是主的门徒了，所以现在我们看主怎么服侍他们。不过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很自然，同时你也看见我们的主照样的在田里耕耘，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忘记他是众人的仆人。不过慢慢慢慢从第三章十三节以后，我们的眼睛呢很自然的就特别中焦点呢，很自然看我们主怎么在他家中侍奉，家中服侍。那么同时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圣灵也很明显的讲到，虽然我们的主他改变了他的方法，不过他仍旧用比喻，然后你看见有许多人还是听见，凡是婴孩的一定听见，凡是自以为聪明的他一定听不见。所以在人来看好像是很慢很慢，最早是12个人，慢慢慢慢的等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那么虽然有几万人从他面前经过，但是最后呢你看我们的主终于得到差不多500多人，我们的主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其中又有退去的，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前，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起小楼上聚集的时候刚好是120个人。那么然后你就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在他的家中来做执事，来服侍我们。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历史的话，是从马可福音3章13节开始，然后最后呢一直到五旬节那天为止，然后教会呢就终于诞生了。那么那个时候不再是120个人，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基督身体里面的120个肢体，那么教会基督的身体呢就诞生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一段3章到7章的话，那么因为有2座山，自然就把它分成3段。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大概怎么分段已经说了，那现在我们稍微深入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快来看，就是在家中的执事或者在家中的服事，那么有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撒种的阶段，我们知道一切都从流泪撒种开始，一切都是从我们的主，都是从我们的主出去流泪撒种开始的。然后感谢主，我们知道当初他撒种的时候有一些话就落在彼得的心里，落在落在这个马太的心里，落在好几个人的心里。结果你看，结果我们知道就有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好，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我们的主的服事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下午已经提过了，马可福音4章26节，这里有几节圣经，可以说是这一段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神国的比喻，你看见这个只有马可有的。那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说这一段的比喻呢是别的没有的，但是它事实上呢，就说它的内容，就说它的内涵来说，那么实在说来，它可以放在马太福音13章那个第二个比喻的框架底下。那么马太福音13章第二个比喻呢是比较宽广一点，而且它是一直讲的永远的。那这里不是，这里它只注意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种子怎么撒在地上，然后它怎么成长。所以主今天呢把我们这些麦子呢就放在田里面，把我们这些种子就是天国之子就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马可福音注意的是什么？马可福音注意它怎么生，怎么成长。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生长有一个奥秘，它是它这个到底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但是呢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可是呢我们的主说地生五谷呢是出于自然的，所以给我们很清楚有几个阶段，一个是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呢穗上就结成饱满的籽粒，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收割了，因为收成的时候就到了。好，我想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前第四章开始所讲的法者是指着我们的主法哈福音的道，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些人的蒙恩得救了，但是这个只是服事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现在要把我们这些已经把我们这些种子，那么根据主的教训是还要把它放把它种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外面有太阳晒，有风吹雨打，但是慢慢地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麦子呢就发芽见长，那么先是免发苗，后来长穗，再后呢穗上结成丰满的子粒，饱满的子粒。所以总的来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在家里的服事，重点是不止我们得救了，而且我们能发苗，能够长穗，然后最后呢再长成穗上结成丰满的子粒。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下面又讲一个比喻，那就是芥菜中的比喻。那么芥菜中也是长，你看见吗？不过这里的长呢，他说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于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我知道这个比喻有两种，刚好两极化的解释。那么一个呢是指着生命的成，一个指着教会就好像芥菜种一样。那么然后呢，因为福音传遍了，然后它就发达了，所以呢，然后就变成树一样。不过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总是各从其类。在圣经里面的芥菜种不是蔬菜，中国人讲芥菜才是蔬菜。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以色列那个所有的芥菜呢，事实上它不是菜，它是一种灌木 ，shrub 是灌木。那这种灌木其实说来它不可能长成大树，它永远是灌木，永远是矮矮的小小的。所以照着芥菜种正常的发展，它不过就是灌木就是。所以什么时候灌木变成树木变成大树，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是个正常的发展，这个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很明显的，到时候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主耶稣怎么解释那个比喻，你记不记得这个？如果你解释怎么解释那个比喻，因为那个比喻呢，已经不是那个比喻呢，应该是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撒种的。然后呢第二个比喻呢给我们看见这个然后这个种子这个什么有败子麦子的比喻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芥菜种。那么芥菜种那里讲的飞鸟，那么我们的主解释的，由于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我们主自己解释的，到底飞鸟指的什么来说呢？所以那个飞鸟很明显根据我们的主的解释指的恶者来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那个七个比喻的解释，你要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所以他在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里面已经解释了，所以其他的呢，你就当然照着这个来解释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清楚，这个大长出大枝来，甚至于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这个飞鸟当然指的空中长成者说，这个当然指的恶者来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长有两种，成长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一种是畸形的。那么畸形的发展当然跟飞鸟有关系，当然与仇敌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吗？今天在家中的服事，那么我们主所关心的就是到底我们的成长是发苗长穗，然后穗上结成丰满的子粒呢，还是本来是比白种芥菜种那个种子啊，我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根本就像一个灰一样，一粒灰一样，很小很小，比所有的种子都小。那么结果呢，种在地上以后，你看这他说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是一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成长不是你当初所期待的，因为它是白种最小的，怎么忽然就变成这么大了？实在说来呀，这个 这个芥菜这个芥菜种呢，因为它是最小最小的，所以你稍微风一吹啊，你稍微吹一口气，这个芥菜种呢就可以飘得很远很远，而且因为它很小，所以它是无孔不入。虽然石头缝里面呢好像应该没有，不可能还有生命可以在那长，但是因为那个这个它芥菜种小，所以你很容易被推动。那么风随着一直吹，圣灵像风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像芥菜种一样，很容易被推动，很容易被感动的，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成长，甚至于在石头缝里面，在人来看没有可能生命会长大的，结果呢你看在那里生命就长大了。所以这是神所要的见证，但是怎么长它永远只是芥菜，只是灌木，不可能不可能变成大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是有可能有畸形的情形，我们以为成长了，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根据这个以后，然后下面许多的故事就发生了，然后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么主怎么服侍我们，那么到底我们是怎么生命是怎么长大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圣经讲到信心的时候就好像芥菜种一样，所以信心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呢现在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那天呢我们主就对门徒说，我们就渡到那边去，结果呢我们都知道说门徒们遇见了暴风雨，暴雨了。那么在以色列啊，在加利利海为什么会有暴风，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东边是沙漠，以色列的北边是这个黑门山，那黑门山的终年积雪，所以内在空气呢是冷的，是冷的空气。所以什么时候黑门山这个冷空气啊往南走，然后同时呢这个沙漠那里吹来的热风啊也往海边吹，就是往西边吹，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热空气跟冷空气交相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暴雨的，就是这个暴风的时候。所以那次呢你看，虽然彼得呢是水手，他也是 captain， 我们说过他是船长，但他愿意呢把他的船尾让出来，本来他在那里可以发号施令的，现在呢他从自己的宝座下来，他把那个泼水，就是把那个他的坐垫就让我们的主来做枕头。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一天是在累的，因为那是最长最长的一天。那么到了晚上呢，结果我们的主就睡着了。所以虽然外面有风有浪，但是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你知道实在说来，那一次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你知道这证明什么？许多时候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你真的知道他是怎样怎样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彼得不过是尘土啊。那么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你就看见我们主的眼睛不是注意在彼得身上，我们主眼睛是注意在天父的身上。所以后来虽然那个风虽然暴风雨这个非常的大，波浪也打进来了，但在我们的主的感觉里面好像在父的摇篮里面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所以能睡得好，所以他好像不惊慌，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在父的手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敢做彼得的，敢做彼得。其实实在说来，如果你知道一个船长他会惊慌，你还坐他的船？所以好像开车的一样，你知道一个人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张，绷紧神经的，你敢坐他的车子？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主他认识彼得，但是你看他敢坐他的船，那不止坐他的船，而且彼得呢把最好的位置给他，但是还是起了风浪了。那么然后呢，你看我们的主需要门徒们把他叫醒，那因为大家连水手们他们都喊救命了，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就醒过来了，因为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后来主耶稣终于被摇醒了。 摇醒了以后呢，他当然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就大大的平静。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我们主怎么服侍这一班的人，前面刚好讲芥菜主，然后在前面刚好讲生命的成长，那么现在信心是不是能够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学一个功课。所以这个主就问他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为什么主说你们还没有信心？为什么责备他们？主有道理的，因为主对他们怎么说呢？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是主说的。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就是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我们沉到海底去吧。如果主说我们沉到海底去，他们有惊慌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主说渡到那边去，不管风雨怎么飘摇，不管暴风雨怎么样，我们的主如果能睡得着，每一个人都应该睡得着。这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不是冒险，信心是主说了，结果你听见了，你接受了，这个叫做信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但是呢，你看见门徒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主明明说了，他有没有相信？他们没有相信。所以这个叫做信心。主如果说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渡到海里去。从前有一这个有条船快要沉的时候，有一个乘客就问船长说，现在我们离开陆地有多远呢？他说大概1英里。他说什么方向？他说垂直向下。那一直没有多久你就沉到海底去了。但这一次主没有啊，主不是叫他到海底去啊，主是叫他们渡到那边去。主如果渡到那边去，什么事都可以发生，最后还是到了那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他们就惧怕，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风和海也听从他。所以门徒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你要知道主说了，你相不相信？相信的。所以这样，这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学到的。那么等到真的到了葛拉森的时候，那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仇敌，神的仇敌在那边兴风作浪。当我们的主则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什么意思？好像风跟海背后有人格的。那么怎么回事呢？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当我们的主要到海那边去，要释放罪的囚徒，要释放那些被撒旦糟蹋，甚至用石头砍自己，他根本就住在坟墓里面，你看见吗？他那个样子根本是完全失态的样子。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去释放他。所以撒旦知道，仇敌知道，说如果真的我们的主到了格拉森，你看见2000头猪就要掉到海里面去，然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发生。所以呢，你看这里很明显给门徒们看见，表面上是风和浪，但是为什么风和浪，为什么这个风和这个海，为什么他们能听话？因为背后好像有人格的。那为什么有人格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仇敌，在魔鬼的操纵底下。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要成长，你要看见一面正面的，你看见信心要越过越刚强，要越过越长大。但另一面有一股力量，那个力量是拦阻的力量，那个力量是牵制的力量，那个力量是叫人害怕的力量。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天上的飞鸟。你只要有天上的飞鸟，弟兄姊妹，你看见背后就有一些畸形的发展。所以这里很清楚的，门徒们就学了一个功课，当他们渡到海那边去的时候，结果你知道他们，结果那些乌鬼呢就进到猪里面，然后呢就大概2000头猪就从山崖上面就掉到海里面去，掉到湖里面去。 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就清醒过来了，就是这个他们后来才看到说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那么所以他们就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城的人都在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是历史上很少的一个祷告大会，这个祷告大会是全城的，不过他们祷告不是求主耶稣做什么，他们求主耶稣离开。所以那一次你看见结果呢，当主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从前被鬼附着的要恳求和耶稣同在，那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们，都告诉他了。所以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又回到了西岸，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葛拉森呢，大概是3点钟的方向。那么我们讲过，在西边这个湖的西边多半是犹太人，湖的东边呢多半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有猪的地方，有人吃猪肉，那证明是犹太人的地方。那么那是依旧证明说是犹太人杂，不是，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主耶稣一面当然他是服侍家中的，他是做家中的执事，没有疑问。但同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还有，在葛拉森还是有人是用石头来砍自己的，我们的主要拯救他们。所以一面他是做了家中的佣人，同时呢他也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些的功课对门徒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功课，虽然他们往那边去，但是你看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些风，这些海，这些浪是仇敌在那里兴风作浪，所以这个时候主只要斥责风和海，你看风和海就平静了。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能够到葛拉森，能够从坟墓里面就叫那个被捆绑的，那个被鬼附的锁链就能够得到解脱。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主怎么来做众人的仆人，也怎样来做家中的佣人。然后下面接着的呢，就是血漏的妇人的故事，还有就是耶罗女儿复活的故事。那么很稀奇，这个彼得也好，西门也好，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的意思。因为这个妇女呢，患了12年的血漏，而这个闺女呢，她复活的时候刚刚好是12岁，所以圣灵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的确确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惕。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人他患了血漏的病，他的身上的难处是漏，那么然后对于耶路的女儿的，她的难处是死。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为什么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会有一些畸形的发展，当然跟我们的肉体有关系。肉体总是两个表现，一个是漏，一个一定是死。体贴肉体的一定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结果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一定把许多的恩典就漏掉了。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肉体就变成成长的障碍，而肉体呢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如果畸形发展了，你看见一定给仇敌一些余地。所以你看，一面主就止住了血漏的源头，一定要把那个血漏的源头叫它立刻枯干了，叫肉体一点的地位都没有。那么同时呢，他能够叫那个闺女呢能够起来。所以这些神迹呢，就是给我们，就是跟前面的我们主所说的话，可以说是一直一直的连下来的。那么慢慢的，结果这些12个门徒他们慢慢的就长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止生命长大了，而且呢，现在我们主可以打发他们。